各位闲聊的听众大家好，这期是我们闲聊城市瞎溜的计划的第一站，来到了石家庄。我们和在当地生活的朋友们聊了聊大家的日常小烦恼和感到幸福的时刻，有吐槽，但也聊到了很多石家庄的可爱之处，欢迎大家收听。后续我们也将溜达到更多的城市和更多的观众见面，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谐星聊天会，有任何活动信息我们都将在上面发布。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正片。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谐星聊天会，我们今天的主播是赖明家、东东枪、石老板、毛东和宁佳宇，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我们啊，此时此刻正在石家庄啊，石家庄怎么这么热情啊？
石家庄，不愧是摇滚之城啊！
太摇滚了！
我建议以后每期都在这儿录，我看看。
可以，真的。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大家来到闲聊。我们这次来石家庄录呢，其实也是第一次。在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问一下石老板，为什么要来石家庄录闲聊
啊？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想跟不同的观众见见面。对，真的，这是真的。就是我觉得有这么多的观众，全国各地都有，但是我们每次好像只服务北京观众。来到一个新的城市，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体验，是一个新的一个这个一个冒险。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很有新鲜感，很有冲劲啊。
必须现场来这么一下，你看你问的什么破问题？
我是想说，咱们你知道为啥吗？我们在那儿，他就家里在那儿拿捏，要不要就是委婉的透露出我们来石家庄录制的真实原因。然后，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可以我来说。
哦，请讲。
因为我，你看我是郑州人，朋友们，就是咱们河南河北离得不远啊。因为在我们当时想的时候，就是除了北京、上海、什么成都、杭州这些常常被提起的。什么品牌老去做活动的这些什么一线新一线城市之外，像咱们什么石家庄啊、郑州啊这种，我觉得就是相当于是在很多人心里存在感偏低的一个城市。
对，
所以说我们当时其实想的时候，其实抱着一种人文关怀。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倒也没有，没有。
想来看看，想来看你们这些小地方的人心。
没有没有，我们啊，就是
我就说还得毛东说。毛东说了真好，比石老板说，佳佳现在就差你没说了，佳佳，
别这么说。
哎，但是确实不了解，因为当时我们在那儿旅城市的时候，就是觉得石家庄那个很值得来，好多地方咱们老去演出，就是什么
是
去什么上海、南京、杭州，我也不知道为啥南方有些城市，我们同学老去演出。山河四省除了山东好像也比我们河南强一点，我就感觉河南、河北包括山西，就是常常在旅游啊什么，包括做活动的时候被忽视、
被忽略了
啊。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就是应该来研究一下。我来石家庄正经演过一两次拼盘，但是我看今天大家的精神面貌应该没有当时来看过我演出的。就当我演出的时候，我感觉整体
精神面，看过你演出精神面貌什么样的？老师，我看过毛东演出。
我记得我来演那场整体年纪偏大，就观众都是哥哥姐，今天都是年轻朋友很多。然后我还咨询一下大家，这个我之前来石家庄录过一期节目，那个节目现在还在不在？小强来了，
小强来了，
有人知道这个吗？河北卫视的一个、
小强来了，在2017年2018年是中国地下脱口秀演员主要创收的地方，因为他那个小强每次就有点像80后脱口秀，你知道吧？王俊，他在台上讲段子，一条段子给2000块。我们都疯了，我都给小强来了写过段子。
我记得2019还是2019年，可能是我跟小北那期是有我俩，然后来什么，就是有讲段子的环节，还有什么小辩论的环节，那个节目挺有意思的。
我之前也来过一次石家庄，虽然你一直没问我，但我要说。
我刚才在问你，佳佳，我刚才他俩一直不让你说话，连枪总都没说上话。
枪总，你来过石家庄吗？
我来过，我上次来也不是什么，演出什么。第一次来是拍戏，
哎呦，
我来石家庄饰演一位女作家啊，
哪位女作家？
她的角色名就叫女作家
啊，她就叫女作家，
是她就是女作家，当时在这个石家庄非常偏的一个郊区，然后我记得我们那个酒店下面是可以看到一个高中的操场，大家在跑操的，特别的震撼啊。然后
之前没看过跑操。
没见过，就是大家
你在衡水是不是在底下？
就大家是，我感觉石家庄的这个学校，大家跑得很整齐。
哎，强总，你之前来过石家庄吗？
我来过，我来石家庄，但是来的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了一回。
哦，上厕所了，你在这儿？
不是，我带我们家孩子去过正定啊，去看那些，然后就顺便来石家庄，就是住了一晚上。
我们在一开始实际上是想说一些大家对石家庄的一些刻板的印象。
我得给嘉宇铺一句，就是说我们是不想聊刻板印象的，因为总觉得大家一来到石家庄就会有那么几个，是吧？大家常说那几个点，我是觉得就是那个东西是一个城市的，跟各位不一定有关系，或者大多数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自由的个体嘛。但是我们觉得完全不聊，好像就好像有点像房间里的大象，
对，
就好像也不太对劲，我们就把它快速的聊掉，
快刻快板，然后咱就快速的。你们
你在说什么？你在快刻？
我有脑雾。
然后嘉宇呢就会念一些我们所谓的刻板印象，然后大家。要么同意要么不同意，然后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就下面是一个战队游戏，对不对？必须选、okay、
我们必须得选边站，台上也要选，
是不是？就同意的就鼓掌，不同意的就发出嘘声，因为这样你大家听众也能听到、
可以可以。我觉得我们台上我们也表个态、
对啊，我们也可以鼓掌或者
OKOKOK、这个是我们这个不是我列出来刻板印象啊，
网上的，网上
我对石家庄没有任何的刻板印象，没我非常喜欢石家庄。
豆包说的，
对对对，
豆包
啊，第一个，板面就是石家庄最有代表性的美食，大年三十年夜饭吃板面。一个鼓掌都没有、
有有
有一个鼓掌的，
有一个
谁大年三十吃板面？
给他
哪位
鼓掌的也没有想到只有他一个。
这位是石家庄板面协会会长。
把话筒给到会长。
石会长。
没有，我峡谷的，不好意思。我以为
你是峡谷的。
我以为野谷的也没有。
这是什么地方？你想峡谷就可以峡谷吗？表演个节目。
爸，
我也是没想到观众拿起话筒会直言不讳说我瞎鼓。
我有一个问题啊，可能你们会听了觉得冒犯，因为在我们老家兰州，我们就是每天吃牛肉面的，我们就是每周基本上我要在兰州，基本上每两天必须得吃牛肉面，必须得吃。你们多久吃一次板面？你们每周吃吗？不吃。有没有每周吃的？你这身材，我说实话，咱就。也是能看出来，
您要不少吃两回呢？
给一个麦克，给个麦克，我们这位啊，您说您大概多久吃一次板面？
两三天吧，就像您刚才说
两三天，
对，
是爱吃还是就是家境比较贫寒？
经济实惠，
经济实惠，
对，味道也好。
如果不吃，身体会有什么反应吗？
就会不吃的话会瘦。
你是本地人吗？你是石家庄本地人吗？
对。
你从多大开始就是每周这么吃板面？
第一次吃是小学，但那个时候上学时候不是总吃
啊。
那个时候板面还特别的辣，跟现在的版本差很多，现在都迭代了，不是那么辣了。
我从来没有吃过，我这辈子没吃过
板面。板面里面有什么？
我到现在没有吃过板面。
青菜、辣椒，板面好不好吃？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辣椒好不好吃？对。
哎，我能不能倒回来问一些基础的问题？
嗯，
就是我觉得听众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就这个刻板印象，咱们自己是大概知道背景啊。
啊，
就是我觉得有听众里面，万一有些人不了解的话，你看我说对不对？就是说石家庄说这个特色叫什么？安徽板面。
安徽板面。
这个之前之所以成为一个梗，有喜剧效果，是因为他们的特产叫安徽板面。
对。
而安徽又没有板面，对不对？
安徽有板面。
安徽有板面。
这个就是安徽传过来，但是这儿比安徽要有名。
这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板面在石家庄并不像是烩面之于河南，是本地特产，它是一个在外地真实存在的，
对，
流传过来之后
发扬光大，
发扬光大的，
发扬光大啊。嗯，我听到的版本就是安徽当时有务工人员来石家庄，因为石家庄工业城市，所有的别的地方工人就会来，然后呢板面正好提供了一个价廉物美，就是又有点肉味，但是你吃一碗也很便宜的，这样。
它跟拉面有什么区别？
它是板的吗？就是一个长饼状的。
你听人说，听人家举手了，您说。
我知道一个小点，就是他们最早来的时候其实是羊肉板面，然后他们后来也为了我们当地人的那个口味也变化过，
就为了您的口味。
不是，我觉得就是他们有这个心嘛，就是想迎合当地人，应该就这
样。高配得感男孩，
您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啊？
所以是您认为石家庄人的口味和这个板面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他怎么就是做了一个调整迎合到您了呢？
首先是就是羊肉变牛肉嘛，还有就是辣度的改变，
哦，
更多的人更适合。
哎，您家里头平时做饭吗？有饭吃吗？就是
有家吗？平时我不知道，
平时有家，偶尔有，
特殊的时候。
每周有一天没家，每周有一天被老婆赶出来，
每两三天有一次。
跟你的板面过去吧你。感谢感谢，有没有比这个每周吃一次还要夸张的？
人家是每两三天就吃一回，
每两三天吃一次，有没有每天
吃？有天天吃的吗，朋友们？
啊，那基本上没有，那就每个月一定至少得吃一次，举一下手我看一下。
大家就没有看出，
只有四个人。那好，我再问，一年吃一次的举一下手。
哦，这就多起来
了。 也没有多那么多，
一半吧，是吧？
至少有人是，比如说两三年，就是一年以上吃，就是
问这么细吗？
最近五年都没有吃过的，
问的太细了吧？
你要干嘛呀你？
最近五年，我想就问一个更极端，就五年都没有吃过的。有一位，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比较极端的情况哈。
对，我是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但是我一次板面都没有吃过。
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您对这个食物产生了一些抵触的心理呢？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真的是一次都没有吃过。包括有一次跟朋友出去露营，然后他们会去，买或者是点那个板面。
露营的时候吃板面，
真的真的真的。
你们总是在加深这个刻板印象。本来呢，就是一半人一年吃不上一回，然后被别人看露营也吃。
真的真的，他们是露营爱好，他们是板面爱好者。
是露营
爱对，露营吃板面的爱好者。但是我从小到大一次都没有吃过，我也不知道。
就是露营，你跟他们弄在一块露营，然后你也不吃。
对我不吃。
你在做手冲咖啡，然后他们在吃板面。
我可能尝了那么一口，但是我就发现它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吃，就我就对他没有那么狂热的兴趣。
你看这个从来没吃过板面的人是最爱板面的人，因为他把板面想象的特别好吃。
啊，对对对对，我把他想象的特别好吃。
行。
OK， 那就第二刻板印象啊。
好，第二个。
第二刻板印象，石家庄是一个毫无特色的城市，没有景区，没有旅游资源，没有网红打卡点。
哎，这个我真没想到。这个我真没想到，
大概一半赞同一半不赞同吧，
对，
是吧？
对这个我得赞同，我确实感觉没啥。
不是说那个什么石家庄滹沱河多火多火吗？你们
这个属于本地人的这个啥吧，就是喜欢去的地方吧，不能称之为旅游。
哦，就是说外地人不会来。
对对，大家不会去那打卡吧，就是日常可能就周末就去了。谁想聊一下这个话题？就这边啊，这边这位，
你说。石家庄有很多的其实旅游资源，我是属于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县级市，我是暂缓的人。
暂缓
，say it again， 暂缓，
暂黄，
暂黄，哪俩字儿？
点赞的赞，
点赞的赞，
帝皇的皇
啊，暂黄，
就是唐朝那儿出了五位宰相嘛。
哦，
然后还有就是说，它有一个很老牌的五位景区——障氏岩，有吉尼斯世界认证的那个最大的天然回忆。
你们石家庄人都哦。
有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天然回音壁，还有那个就是说跟那个。张家界地貌还有丹霞地貌同名的障氏岩地貌。
这个我觉得确实得科普一下，本地人完全不知道。石家庄听了哦。
你是暂黄县文旅的朋友。
我父亲是那边的。
哦，你父亲是。
今天带着任务来的是吧？
有 KPI， 有 KPI。
您父亲是当地文旅系统的。
啊，对 对, 对，
所以你未来也会去文理系统？
啊，不会不会，我完全不会。
你好刻板印象，你好刻板啊！
挺好，所以说你是不同意，您觉得石家庄其实这个旅游资源是很丰富的。
哦，那个山景特别美，我建议您去个地儿可以去攀岩，特别棒。
好好，
景色
谢谢谢。
好，来把话筒给这第三位，这位女生。
这位，
对，就你刚才你鼓掌，就是说那个石家庄啥都没有呢？你说。
确实啥都没有，说啥？
对。有道理。啥都没有说啥，
你让我说什么？
这特别像是，特别像是那个退货的时候都说货没收到，拍一下。
我的段子，这
是
我的段子，没事没事。
现在成网梗了，哥哥。
你是本地人？
本地人，
嗯，就是一个极端场景，朋友来石家庄
找你玩。
对啊，他来了，人已经来了，背着包，非常开心。
你带他去哪？
你带他去哪儿？贡多拉，威尼斯。
现在的画面是静止状态。
建议他刷一下小红书，看着他想去哪家店，我们去吃个饭。
啊，
吃饭。
就是，那你是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你是这些景点，比如说石家庄的一些景点你都去过，但是觉得很失望，还是你压根就想都不想去？你是个爱旅游的人吗？
算是比较爱旅游的人吧。
但本地景点你去过吗？或者说你什么态度？
他说那些地方我感觉我都去过，但是
也觉得不咋地是吧？
没啥有特色的地方啊。
你把
亚洲最大的回音壁都吸引不了你啊？六位宰相伺候不了你一人，五位
在皇文旅部门的努力都让你给抹杀了。我跟你说，
文旅局长已经盯上你了。
不是，这个朋友他很真实。我想问问你，就在你有限的人生里，你去哪儿旅游？你觉得
对？你觉得哪块
是属于说，哎呦，这个不错，哎，这个地方不错。
真威尼斯，
我想判断一下，我想判断一下他是只是对这石家庄的景点不感兴趣，还是全世界景点都不感兴趣？嗯，你之前去哪儿你觉得不错的？你给我说几个不错，不哪儿都行。
国内我觉得贵阳还不错，
贵
阳秦什么公园有一个就是。对，咸陵山公园，它就是依山而建的一个公园，然后
那不也是山吗？
但是那个猴子是就是到处跑的那种野猴子，
哦，
你随时
你喜欢自由点的猴子，
对
，OK。
你去过峨眉山吗？
没。
那这样，国外的呢？你国外的，
国外去过，
你觉得哪些不错？
我过年去的清迈，我觉得清迈还可以，
啊，
而且比较有年味。
我听了听啊，他就喜欢有猴子的地方。石家庄主要因为没有猴子，失去了他的钟爱。
石家庄动物园你喜欢吗？
但是我们脱口秀北京有猴，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比较喜欢自然，是吧？
对，我比较喜欢就是，他不喜欢动物园里面的猴子，他就是比较自由的，他可以在里面
啊。但是他今天猴子来把你相机抢了，你还是对猴子这么喜欢吗？
我会躲他远一点，因为我怕他抓我。
哦，就是，
他是个正常人，他不会掉入你的奇怪的问题，他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回答问题。他说我就离得远一点就好了，就
对，因为那个猴子他会抢你手里面的东西，会突然从上面窜下来抢你手里面。
如果我现在就非要在石家庄去一个景点，吃饭不行，就是景点得买门票那种，你会推荐我去？
咱们两顿饭之间不能在餐厅待一下午吗？
我必须得去。你是我老朋友，我说你就推荐一下，
只要能玩就行，无所谓好不好？
正定吧，
跟你聊聊嘛。
正定是个古城，对不对？
对
对对对对。
我好像去过，那是不错
啊。
OK， 这是一个标准非常高的朋友。还有没有别的朋友？我想听点正面的，就给我推荐说石家庄哪儿好玩。
好几位举手的。
咱们打破一下这个刻板印象，好不好？
怎么能跟猴子比呢？我天哪，确实。
你是觉得
我在
nothing compares to 猴子？
什么地儿能跟猴比？巴黎圣母院有猴吗？没有猴。
这位举手高高的，这位，
刚才那个小姐姐说的那个苍岩山是吧？它是有一个寺，然后两个电影都是取景地，有一个就是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
哦。
然后非得推荐一个，我觉得作为正定人的话，我推荐大佛寺。又叫龙兴寺，
对，
它是首批那个国务院的重点保护单位，然后那个康熙爷、那个乾隆爷也都去过，
现在已经解放了啊！但是你继续说，
还叫爷呢？
然后那个，然后两口子、那个，
红利也去过，
林徽因跟他爱人也去过。
好好好，
反正那个观音还有那个铜柱的铁路，
观音也去过。
我去过一次，但是我还想接着去第二次。
OK，
那个门票我觉得挺值的，50块钱，快跟故宫差不多了。
啊，快跟故宫差不多了。
我听您这口音，您是石家庄本地吗？
对，我是正定的。
啊，但是您有一股京腔。
可能在北京待过。
他是那个保皇派，你听出来了？
我们那个，我们石家庄那个作为京津冀一体化的先行者，得为这个首都得护着首都
啊。
OK，
自古都这样，
这个站位就高起来了。我跟你说，
您这要是在满清啊，您高低您得是一个
算总管。
正四品，
你就是赞皇的第六个宰相，
是不是经常在家里扎袁世凯小人儿？
这个好，这个好，这是也好。
喜欢这种所谓的文绉绉的，请坐，请坐，感谢。
谢谢。下一个刻板印象啊，工资低，留不住年轻人，人才资源往京津跑，本地发展受限。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这个没有任何不同意见，
连文旅局的儿子都鼓掌了。
这真是一个虚声也没有吗？
这一个虚声也没有。
这个时候就是他不能，你知道吗？
为什么
这个时候突然有个人说，我觉得我一个月10万块钱挺好的。就是他会成为众矢之的
啊。但是这么奇我还真是没有想到，
应该是大家 就保留意见了。
这个我觉得一会儿可以聊，因为有些观众就确实提了这个问题。
okay， 好，下一个，国际庄等于土味魔幻自嘲梗，常被联想到山寨仿古建筑土洋结合的城建审美。这鼓掌的倒少、啊、
这个有鼓掌的、嗯、啊，这个再问一下鼓掌的。
来话筒先给我一下，我要问前排第二位。
好像河北是因为我的好兄弟小史他拍了很多河北的东西、是吧？
这位、您是石家庄人是吧？为什么不爱自己的家乡
呢？没有，
喝了你这咋了？你这个你说呀，
他拿着话筒就
没有很爱石家庄，但是就是这些问题。嗯，
你认为说对？
对，那史蒂芬老师确实拍了很多这种视频，对，也受他影响。对，但是确实也是说国际庄，其实就是更多的应该是自嘲吧。
哦，这个是石家庄人自己叫的国际庄是吗？
应该是吧，
自己叫起来。
我觉得我们这种，我不知道你们，我不是要攻击你们，我是觉得这种二线城市大家都会有这种。你像郑州有自称是郑姆斯特丹，就是大家只要不是、
兰州叫兰哈顿。
对啊，那你们有点不要脸了，就是就是我感觉就是咱们只要不是用公认的一线城市，就是这种二线的，我们这种地方其实大家都会调侃般的自己给自己安个名字。你说他是自嘲也不一定是自嘲，也有夹杂着对于自己家乡的爱，但他反正是个
玩笑。但是沈阳为什么叫东方鲁尔呢？
东方哪？鲁尔是哪？
因为鲁尔区不是那个德国工业化城市吗？然后沈阳的那个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嘛。
哦，你们有东方啥吗？因为我录沈阳生存手册的时候跟佳宇交流过，他们叫东方鲁尔。郑州我小时候记得叫东方芝加哥。
啊，我们叫东方犹太。
你们啊？
温州、
啊、
东方犹太人。
东方犹太人，
我感觉那个时候有一个风潮是大家会这个给自己安个 title。石家庄有没有什么东方什么的？九几年的时候没有人起过这种名字。 OK， 好。
其实我们在投稿当中得到了大家很多的写了一些困扰，包括对这个城市的，包括一些个人的情况，大家写的也都挺真诚的，我们也看了一下。我们就从这个工作开始聊吧，
好
吧。刚才我们从那个工作开始聊，很多人都说大家在工作上有一些困扰，比如说薪资比较低啊，上升空间比较小啊，所以想问大家有没有在石家庄，就是不是在体制内的，不是那种特别稳定的工作，但是是在创业的，有没有创业的朋友？
这位
话筒给我们，对对
啊，我想先问一下毛东什么时候来开陈州和城市生存手册？
咱们以闲聊为主。
吕东已经走了，下一个是谁呢？
咱这个政治觉悟，基本无害，这种小电台啊。不重要。
您说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没有上过一天班。
您的创业的这个项目是？
他只是没有上过班。你是
没有创业。
开公司，一开始在做那个品牌代理，就是一些服装啊配饰类品牌代理，然后现在
就是河北的总代理经销这种
感觉。对，然后现在在做宠物的出海。
我好大呀，业务好大呀，
基本无害，一定会来石家庄。我可以独立出来，
可以，
我有金主了，
我也可以独立出来，单立人也可以独立出来。
我家里办改名石家庄里办。
对，
可以。
宠物出海是什么概念？走私？
把猴运出去。
是说石家庄没有猴啊？
怪不得石家庄没有猴呢。怪不得石家庄没有猴啊，全运清迈了。
没有，我们做的是那个宠物的老年用品的一个出海。
宠
物的
老
年
用品？
宠物助听器。
不是，它是、那个、
宠物轮椅，什么东西？
宠物轮椅、关节辅助，还有一些就是适老化的产品。
有没有助听的？
没有，不需要。
不需要？为什么？宠物的耳
老了听不见就听不见。
好细分呀。
我真是没想到有
这么细分的一个赛道在石家庄。
不是，因为邢台其实就是宠物很大的那个
集散地，
全国的，对，工厂。
不好意思，我岔开问，所以你再说说宠物轮椅，然后辅助的什么。
宠物轮椅他自己能推吗？还是要人，还是另外一个宠物推着这个宠物？
他自己可以走。
比如说猫狗。
对，
轮椅。
对，
他是
比如说他后腿的那个骨关节萎缩了之后，你就可以给他架一个轮椅，然后他前
后边就是小轮儿。
对，
那就没有椅，他就是轮儿。
对、啊、
椅是你要坐上去才叫椅， 它叫宠物轮，宠物风火轮那是
会把肚皮垫住。它其实肚皮
滑板儿
啊，对，类似是。
我以前见过那种手特别巧的人给家里的狗
啊，对，手搓一个，
对，有那种做。
我确实见过那种有那种就是比如后面截肢或者出车祸的宠物，它后面就是有俩轮，
是是，
用前腿走。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做。
但现在是有批量生产，是
这样的东西。对对，一直在批量生产。
这种需要手术吗？需要给它就是给它。
可以定制就很贵，然后也可以批量化。
哇，这个好厉害！
再说点别的，还有啥奇怪的东西？还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
奇怪的，怎么说我你们的投资人姐姐呢？
还有什么有意义的产品？
你怎么问我？感觉你想试，你想用一用？
我想试，我想试。还有
关节辅助器也很正常，就比如这个猫狗它老了站不起来，它的那个骨关节会有一个那种电动关节辅助器。
哦，
嗯，
就是所谓外骨骼吧。
对，
这不是最近就特别流行那种吗？
就是我们都没用上，狗先用上了，
太厉害了，
是这意思吗？
狗上下楼也费劲。
OK，
还有那个第一个工作是品牌代理。
对，
有什么大家知道的品牌是您代理的吗？
挺多的，我们做设计师的做的比较多。
啊，独立品牌。
对，就是上海时装周或者巴黎时装周的那些。
我觉得你待在石家庄只是你的个人选择而已，你可以在这个地球所有的任何一个地方。
不，其实我觉得在石家庄非常低成本，很高效。
您是石家庄最有钱的人吗？
不是，
但他业务
咱们也太没见识了。有一个人说我做生意，你是最有钱的人，一定是你，石家庄首富。
不是，你作为东方犹太人，你没见过钱吗？
他只是卖了一个宠物滑板，
一下问你，怎么你不想接受人家赞助了？
我没有，不要就是这样过分抬高我的母亲。
所以阿姨
宁佳宇你说什么呢？
毛东的母亲，
毛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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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母吗？我当然叫阿姨啊。
一起去搓澡吧，毛母。
月亮与六便士。
我很好奇这个刚才毛母老师说的，他说在石家庄是一个低成本但很高效的地方，这高效在哪儿呢？
对啊，
物流啊或者是各方面的成本都很低，包括我们租公司啊或者租场地租库房，都很低。然后因为离那个北京天津又很近，所以物流又非常便捷。
你会经常去北京吗？
经常
参加什么大会啊博览什么的？
不是，就是参加一些什么展啊之类的。
展什么的？
对，
大会博览。这多九十年代的词儿。
广交会
博览。
去供销社进进货。
博览会吗？博览会。啊，还有没有刚才说自己干的这种？
他主要把这个门槛抬太高了。
太高了。
剩下开板面店的都不好意思说话。
来来来。
还有没有其他的自由职业者、创业者、个体工商户？
我问一个，就是投稿里面有一位朋友叫怼怼，就那个
怼怼，
他说在石家庄做自己的工作室，刚做半年，不算特别稳定。这位朋友来了吗？
在最左边。
您这也算是创业吧？
也算吧。我可能踩中所有的点吧，就是我是自己做，只有我一个人做的是亚文化，可能也不太方便说。
亚文化。
你这也太亚了，我靠！
不是，我真一定是累，要不然他为啥不方便说呢？
不是只有这有涂鸦也是亚文化，
那他就不会不方便说了
啊？快板书也是亚文化，
整副之类的，是不是？
哎、
是不是
啊？
你看，
哦、哎，为什么你一下就猜对了呢？
啥你都明白。
亚文化这一块，我跟你说，
这里边是不是带着点什么？
亚文化，来，你仔细讲讲，来你。
这个在石家庄要如何销售呢？
就是没有办法销售啊。
不是，你是做产品要卖的吗？还是做什么公众号讲写文章的这种？
我真不太确定这个能不能讲。
不，要是不能放，我们就给删了。
我们在台上加个凳，您过来。我感觉他们都很有兴趣。
啊，我可以简单讲一下吧，就是
详细讲。简单讲，简单讲，
确实是跟神父相关的。然后神父其实他很专业、啊、
神父你知道吗
？Priest，Godfather，
仁慈的父，我要坠入。你说，
然后他是需要专业的学习和练习的。然后现在大城市其实非常，不能说发达吧，但是就是 只要你喜欢这个东西，在大城市是很轻易的可以玩到的，北京啊、上海啊、成都啊这些。
你在北京撒尿就给你绑起来了。
然后我之前是在北京啊，然后也是在北京学的。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来的石家庄，想在石家庄尝试一下，因为就是确实。
您是石家庄人吗？
我不是，我男朋友是。然后的话。
他是那个吗？
对啊。
你是想问他为啥没来？在家吊着呢，现在。我不知道。
要是一会儿出现了，就是解开了。
逃脱大师，
魔术师，熟妇师对战逃脱大师，矛与盾。
因为其实这个不太方便在自己的家乡玩，
就选择来到男朋友的家乡。
哎、对对对。
您是哪人、啊？
内蒙人。
内蒙人。
我俩是在石家庄认识的，然后他也玩这个，
内蒙也有套索吗？啊
已经有一些本地文化了。
套马的
汉子，你威武雄壮。
哎呦，是不太适合在老家玩，会被人误解以为偷马的。
这么着，咱不这个好好的说一说工作室的事儿，就是比如说经营啊，然后
对，就是您是卖具体的器材设备，还是教人
教学和体验
啊、那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很容易引起误解，
教学
比如说你这个肯定需要一个空间吧，对不对？
对，
他说教学和体验，对不对？
你好好奇呀、毛董，
这是个商业模式的，
我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不是，毛叔就可以推荐去北京的地方
吗？我不是要去你那玩，我也没有要玩。我就是问我、
哎、但我说真的，真的是咱们就可以直接的聊。
我的意思，如果体验的意思，如果我要去哪儿体验，就是体验的意思就是你要绑我
啊、对，
我体验的是你绑我还是我绑你
啊？
还是两人一组随机？
就是我体验，我能体验哪个角色呢？
是这样，因为绑人是需要技术的，
绑人需要技术、
是有门槛的。被绑和相
对被绑的会付费是吧？
哎，我能不能问一下，是绑之前交费还是绑之后交费？他
那叫绑架，
他性质好像不太一样，对。
那个叫绑架和赎金，
是自己交费还是打电话让家人来交费？
对，
你那是一个绑匪培训班。
那绑上之后会不会加价？对。
你老公在我的手里。
然后这个绑是穿衣服的吧？
穿衣服的。
纯绿色
的衣服。
不是，因为
绑上跟粽子一样，
绑纯绿色的衣服，然后就可以给绿幕 P 成特效了，因为
就是绳子底下啥都没有。就哎，咱这期还聊别的吗？
哎，我真的不，这个就是到这儿啊，我对这个城市冲击太大了，对我来说，我完全没想到北京没有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多元化 variety 的观众啊，
特别喜欢，
之前也没这么
喜欢，没有这么聊。再会，
祝您生意兴隆，
祝您生意兴隆啊！
不是，我是觉得我在北京待这么多年，他说大城市很常见嘛，但其实待这么多年，我是完全也不了解，也没有接触，
所以人家才叫亚文化嘛，是吧？就是你
是
你如果不主动接触，你是看不到的。
是
因为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北京，我们想体验一下，我们要在大众点评里面搜什么样的关键词？
没有，就是他不会在这些场合出现
啊。所以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要找的话，我们甚至还需要更掌握一些黑话。
你搜货拉拉，给你说。
在地上拖呀、啊，绑上以后在后边拖着，
备注需要带绳。
就是比较常见的宣传渠道的话，是有一个公众号叫变体啊，是一个就是
遍体鳞伤的变体。
不是变化的变，身体的体，
体态的体
啊，对对对，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啊、你已经开始搜了你。
体验、
你真是在搜还是给人发微信、
通过变体里面找石家庄是可以联系到我的。
哇、可以。
体验一般要多少钱？200块钱可以吗？
差不多。
200块钱。
两三百一个小时吧。
两三百一小时。
我这边。
我们五个一块能给团购价。
我真的不想和你们绑在一起。不想在这些场合见到同事们。
哟，石老板你也绑着了。哎，
哎，上回给你的合同你签一下呗。
石老板，石门永存。
这个我在金角大王、银角大王那集看过。
哦，你说唐三藏的猪八戒那个？
对呀、
啊，咱们要去的话，咱们就分头。
两三百一个小时，一般绑一个人要多几个小时？要多久？
如果是完整的一套吊腹的话，就是40多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还能吊起来？
可以
吊
腹
哦， okay, okay. 吊起来。
好，
管放下来吗？就
加钱呗，
加钱啊、
嗯，挺吊的，
嗯，
挺嗨，挺嗨的啊。还有吗？我们还有可以。正常一点也可以，没关系。现在已经大家都
我也没想到会 Q 到我
啊，闭住了，
没有讲
得
很好，讲得很好
啊。
大家不是闭住了，大家都在搜，他们都在收藏。
变体
日常的就是正常的工作，可能也没有说干自媒体或者创业，但是不太满意的。
来，把话筒给到我们前排的这位，
就是我之前也在体制内工作过，就是在石家庄本地。然后呢，我现在是离职了。之所以选择不在体制内的原因，就是有一个就是特别对这个人的社交这个能力有要求。对我来说冲击力特别大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刚入职没多久，然后呢我们那个单位里负责人事的那个主任就找我单独谈话，他说你为什么见了保洁不跟保洁打招呼
啊？
啊？嗯，对，保洁找他告状，
保洁说我是包洁。
啊，所以保洁阿姨找您的领导告状。
对，他是负责我们单位所有人的那个人事关系。
保洁的背景是不是不一般？
不是，他就是普通的保洁阿姨，负责我们那一层的。然后他就跟领导告状，然后领导找我单独谈话，他说你不能这样，你在我们单位里见了每个人都要微笑打招呼。我觉得特别不能接受，所以后来我就离职了，不干了。
我觉得更令我神奇的是，如果保洁想告你的状，他能告得很准。
啊，对对，因为我进去之后我就发现，就是说在这个单位里，就是所有人他就是认识每一个人，不管是新来的还是后来的，对，他就是能认住你的脸，并且知道你是谁，还知道你的家庭背景，这个特别恐怖。
你真的是因为这件事儿离职的？
不是，因为这件事就是这个氛围吧，我不太喜欢。我喜欢就是说有事就有工作就讲工作，你别打听我。
你喜欢这个分开一点，就工作
就是
工作。
对对对，
就
别那么就是
对，就其他同事是都是那种上班说，哎，王姐、李姐，您来了，您儿子那会儿是那个事儿办了吗？哎，我想去体制内。
我也觉得你很适合，
我特别喜欢打探别人私生活。
咱们公司每天都上班的保洁叫啥？
咱又不是体制内，你别考我。我的精力只能用在体制内，你小小私企别为难我。
这个东西能理解，但是我感觉难受和可怕的是大家花了非常多的精力
在这上
来打听这件事情上面啊，这是非常可怕。
所以你后来去哪儿了？
后来就离职了，然后、就是、
你现在呢？
就是在公司里，就是找找工作什么的，就是很一般。
就是你就找到另外一份工作。
那你之前考上这个体制内、
是考上的吗？
是考上的，我是笔试第一进的。
哦。
你在那儿多长时间辞的？
3年。
哇、哦，你也能坚持3年呢？
啊，对对对，我也行。
你3年都没理那保洁。
那是有点过分了，
是不是？
这有点过分了。
是进去之后第一个月就找我谈话，就是
然后你忍了2年零11个月，
而且就是说，就是夸张到什么地步？就是在厕所门口，你见到什么老员工，你也要跟人家说，你说、啊、来了怎么着的？
来吃点啊！
我有点能理解，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录播客呀什么的，会在播客录制开始之前跟观众在厕所里面相见。这个时候你打不打招呼，观众就是他其实知道你是谁的，他们哎佳佳，我说哎你好你好哈喽哈喽，但这个就是咱们说挺正常嘛，就见面打个招呼，
因为他们喜爱你啊，我们就只是同事关系而已。
保洁说不定他也很你可是笔试第一，
保洁是你的粉丝，然后你不理
他，每天其实是在你
每天你桌子这么干净，不知道为什么回事吗？嗯，
所以说你事业单位3年，现在这个新单位待了几年？
刚开始是旅居了1年，然后现在刚回来，然后正在慢慢找工作中。
啊，旅居去哪儿了？
去浙江，
体验一下谁都不认识你的快感。
对对对，很挺开心的。去横店玩了半年，然后去内蒙玩了半年。
去横店玩了半年，
有啥可？
有谁去横店？
主要是去体验了一下那个经纪人的工作。
哦，你去当经纪人
啊？对，当那个短剧演的经纪人当了一阵儿。
你都不爱搭理人，你当什么经纪人？你当经纪人你也不搭理人家，
因为不用和别人说话。
你管的艺人你知道叫啥吗？
就发微信就行了，就是所有的工作都是
微信。那不用在横店发微信，咱在石家庄也可以发。
但是你得带他进组，那个还是要带本地、嗯、
你这个好好跳跃，你感觉突然插入了一个非常离奇的经历，
啊、对，
也不后悔，你走，
嗯，不后悔，
okay.
一点不后悔，反正这个地方的这个事业单位编给的也不是那么多呀，
挺有想法的，还去当
对对对
当经纪人，
感谢感谢。
好，我们进入到下一趴，
吓死我了，对，
下一趴我们要聊一聊这个情感啊，情感婚恋的困扰。有一位朋友说，要说头疼的事也有，在石家庄这边平时圈子比较固定，朋友不算多，下班和休息的时候偶尔会觉得有点孤单，看着别人都有人陪，自己也会有点想谈恋爱，想找一个人一起吃饭逛街看看电影，心里空落落的时候就挺困扰的。
好，这边这边，
您是想谈恋爱是吗？
最近有一点吧，因为我来石家庄也就一年。
哦，您不是石家庄人
啊？我是沧州人，然后来石家庄工作。
嗯，可能外地过来的确实好像就是少了很多认识朋友的机会。
对，因为我的学校也不是在石家庄的
啊。OK OK。
嗯，
那你有什么新的渠道就是认识新的朋友吗？或者你有这个想法吗？
嗯，
什么软件什么的也可以用。
哎，石家庄用那个就是 dating 的 APP 多吗？大家用吗？
有用。
哦，
好几位举手的。
哦，好，我记住你们仨了。好，一会儿、
啊、一会儿聊，
一会儿你们仨说一下 啊，介绍一下情况。
嗯，我可能就是现在比较偏向于可能去参加一些线下的什么爬山呀、徒步这种活动。
哦，
因为我是一个现在还是比较喜欢去运动。
哦，
有遇到？
还没开始呢。
想象的呀，想要去爬山。
我即将成为一个热爱运动的人。
不是，我是说还没有去参加这种线下的活动。
哦，
自己在运动。哦，然后我还想就是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非常触动我的点是，有一天在新百地铁站那边看到有一个男孩在那边，男孩穿着西装，然后对面是那个女孩坐在台阶那边穿着婚纱。
哦，
然后那个男孩就拿着吉他，他跟那个女孩今天去领证了，然后说回到了他们认识的地方，想来给大家唱唱歌。
哦，
就非常感人。然后后来那个女孩就跟他站到了一起，他们两个就一起唱了一首歌，然后男孩就开始求婚了。我想的是不是补一个求婚或者怎么样的。
嗯，
然后他那个表白的那个话还是非常感人的，然后当时就看得我都流泪了。
哇，
你把关键信息都漏了。他很感动的那个求婚的话是什么话？
就是那个男生好像是一个就是驻唱的一个歌手吧。他说就是只有在你的身边我才能够去做我真正喜欢的事情，做我自己。可能我们有很多的角色，我们是父母的孩子，有我们的职业，但是只有在你身边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不用去受那些束缚。
嗯，这个您表示非常的感动哈。因为我可能跟你听的这个完全是两个方面啊，我听的是这男也不咋挣钱，完了搁这女的天天花，这女的
还是你清醒啊，佳佳，
天天就搁家里出租屋里弹的破吉他啊，
人家可能也是有商演的
啊，有商演一场挣个200-500块钱，终于找着这女的了，完了俩人就也刚好也喜欢她，就在你身边能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情。我他听得我的头好大呀。
你之前恋爱过吗？
啊，恋爱过。
在来石家庄之后，在
之前在保定。
我问一嘴，就是这个按说呢，你一个人的标准不代表啥，但就当是折射一下这个大家的择偶观的一面吧。你现在比如说你要想找个对象的话，有什么标准是你
一定要？
对呀，啊，你真实一点，给我几个期望吧。期望，咱不说标准，就是期望。你觉得这个男生得有什么样的气质，或者什么样的标那个特点？你觉得 OK， 这个可以考虑。
首先得合眼缘，这是很重要的。
哎，这个
啊，
行，好好看，只要看脸，我懂。
然后、不是他也不一定是好看呀。然后得善良。
善良
啊，
还有就是我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坚定的选择我的。
哦，他很
全是抽象，
抽象，抽象。
他这仨跟没说一样，没有任何人会选一个我不合眼缘的、不善良的、不坚定选择我的，
对，
是吧？
好的，来话筒给到你的斜上方，对，使用 dating APP 的这位，
对，
给我们说说在石家庄怎么搞对象。
我的建议就是不要用 dating APP。
您用的是哪一款？您方便说吗？哪一款？
我用过青藤和二狗。
二狗去的现场
有一款那种就是相亲软件吧，相当于，然后就叫二狗，然后还
有
一个就是那个青藤之恋。
青藤之恋，
对，我遇到的一些男生哈，就是10个里面能找到一个正常的就很不错了，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奇怪，他的态度就让我觉得我很傻，就是我没有什么见识，这种感觉。然后反正聊的也不是很愉快。
那顿饭谁付的钱？
AA 的 AA 的，我主动把那一半给到他了，因为没有什么可能，我觉得我不想欠他的。
因为我那个在 dating app 上很久之前也面基过一位，他是非要让我付钱。他非要让我付钱，
为啥呢？他理由是
什么理由呢？
他非得说他手机没电了。我说我那个借充电宝呗，他就非不借。我说我来扫这充电宝，他非不要。他说就你来付钱嘛。我说行，我付。然后我就付了钱了，我就走了。然后他后面我说那你把那个你那一半给我吧，他又非不给。我不知道他干嘛来的，挺奇怪的。我当时不是愤怒了。
你们之前聊的正常吗？
就很不正常啊，他一直在说自己很帅啊什么，就想走了。
我走了，我好帅，我走了。就这这俩事儿能聊一个聊多久？王东，我觉得我帅吗？我走了，我走了，我帅不帅？我走了，我走。
他是坐下来就给我看他在 dating app 上的那些照片，一个个给我介绍，这张我是在哪儿拍的，是用什么怎么拍的，当时在哪儿，谁给我拍的，这张是我在哪儿，在哪儿，
就是这样。把电量给耗光了你说你在电量在5%的时候说哥哥没事你帅帅咱们留点电啊有用，
我嘴太硬了，我非不跟着他说帅，他说哎这样帅吧，我就不说话，
电量就是这么耗光的。
你为啥跟这个人见面？是不是因为长得确实还不错？
他照片挺帅，但他本人有一点点猥琐。就他长得太，就其实就是那个长相，你知道吧？这个应该就叫做气质。就同样还是这个长相，脸啊、眼耳口鼻都是这个眼耳口鼻，但这个气质就是很不一样。所以他很适合拍平面。他一直跟我说照片，你认为我帅不帅？帅不帅？照片是帅的。
情感这一趴，我们再请最后一位吧。
哎，有一位男生。
哦，有主动要发言的。
就是说那个语聊软件，我特别想分享的一件事情是情感的，是我很早很多年之前在特殊时期在语聊软件上，就是单纯的语聊，没有任何其他的约会的功能，只是语聊认识了一个在德国的姑娘。然后我觉得也是和她的认识，我对石家庄这个城市也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是石家庄土生土长的。当时是她，我们一打电话，她知道我是石家庄人，她说哦，我知道那个万青，我是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她说我去过你们那儿的师大附中，他说我在读本科的时候我到过，然后我打卡过你们很多的景点，就因为那首歌很火。然后最后那天打电话打到深夜，大概到北京时间4-5点。他突然话锋一转，他说哎呀，德国的天好黑呀，石家庄他说国内是不是很亮。然后我那个时候下意识一看，我没当回事，我一看哦，好像路灯还真挺亮。第二天傍晚的时候，我不知道哪来的冲动，我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对，就
你怎么了你
中弹了是不是？哪有狙击手给我们石老板？
就是没有任何别的想法，然后我就骑辆自行车，然后我到河北师大附中，就是以河北师大附中为起点到石家庄站，然后我把石家庄主干道所有的路灯拍给他了。我说国内，我说确实，我说。我说确实很亮哦， 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别的想法。然后发生这件事之后，大家的故事就比较俗套了。然后俗套的开始，俗套的结尾。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这个播客。然后他，我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他可能也是播客的爱好者。就是如果他听，就是希望他一切都好吧。
哦，哎，我能问问是有一共有多少路灯吗？一共有多少根路灯吗？
我记不清了，反正就是主要的路灯，包括什么中华灯、中华南大街、北大街，然后中山东路，乱七八糟的就都拍给他了。然后有地标、路牌之类的。
你把资料跟市政部门也分享一下是吧？
别白拍了，
他们一直想雇人拍呢。
不是，你把这些照片发给他，说你点击一下里边含有路灯的照片。
AI 测试啊，
发现他点不对的，
说希望来自西柏坡的光明驱散你纳粹的阴霾。
哎，哥们儿，我想问你，就是这是你当时随机的去做的这件事，还是你本身就是一个超级浪漫的人？
没有，
你对所有人都这么做？
不，哦，也对，就是我也后面谈了恋爱了，对，我是，就是当时我觉得最特殊的是，我为什么说对石家庄这个城市比较有特别的感觉？我在城市20多年，我好像对这个城市的归属感没有那么深。我就哦，就是石家庄而已，
那是个契机。
对，我觉得那一刻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也比较深，而且那一刻也没有别的其他的心思，就是他觉得哦灯黑，那天晚上也没聊什么奇怪的话题，然后就想拍给他。
没有，这像是我年轻时候会干出来的事。
你年轻的时候你干过这种事儿？
像是我能干出来的事。
不是，你干过类似的事？
我会就突然去到他的城市，就是因为我特别带入那个聊天，聊到1-2点，然后 我决定我就第二天我就去他的城市了。
你去过？
我去过，这种事我干
过。哪个城市？
节目里边也说过，就是去西班牙。当时，但我当时在，我当时在希腊，我当时在希腊，也没远，没多远，
不是从兰州出发，
不是从兰州的。他刚才我差点以为，因为有一个小伙昨从国内骑自行车去德国看女朋友，真的，你们看过那个新闻吗？骑个自行车从国内到德国看女朋友去的，
拍了一路的路灯，哇！
他到德国的时候，女朋友已经变老太太了，
变老太太了。
哎，我问问这小伙子，除了这一次，你还做过别的类似的浪漫的事儿吗？
也有。就是可能就比较俗套了，比如说可能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去，我除了我现在这一段恋爱之前都是异地恋，比如说提前我们要到一个旅行目的地，我会提前一天去，然后把房间布置一下。
你不是你怎么了
啊？我有一种想跟他谈恋爱的感觉呢。
等一下，你现在有女朋友？
有。
你要喊话之前的一个前女友，就是希望她
啊，我觉得
你俩已经不联系了。
对对对，大家都不会介意，都很坦诚。
发乎情，止乎礼嘛。人家最后只是祝他一切都好。
对对对，就大家很坦诚，我们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就是后面的事情
啊，没见面啊，
没有。他最后要回国，我说最后实在是我们俩确实，我们俩差距非常大。
差距怎么差了？
所有的差距，年龄、生活，
72的。
他是眼神不好看不见。
德国好黑呀、啊。
白内障。
所以那些路灯他也没看见。
白内障。
白拍了。
66年就出国了。他说
那个。
共和国的天还亮吗？
好老华侨。华侨。
那个差距真的有年龄的差距吗？
有。
有多少？
7岁。他打
还行，
我以为他7岁呢，给我吓一跳。
哦、不，7岁只是有年龄的差距，我和现在这个也差7岁。
对啊，我觉得比你大7岁就还好吧。
对对对，
不，我倒觉得这个真的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在男生有那种，就是我要表达浪漫，他其实肯定不是生活里就精于浪漫的人，但是突然有一种本能式的这种表达，然后。对方能在此刻欣然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强的美好，就不在乎我未来要干嘛。
可以。但在结束前，我有问题想问，我能不能问问题？我感觉今天聊了很多咱想了解的话题，但如果我想问，就你要给我安利这个城市，比如我现在要来这个城市定居，我想来石家庄。有什么理由？就是你告诉我，就是他为啥好，你为什么爱他？
既然大家愿意现在生活在这里，
我觉得这期节目甚至很有一部分意义就在于，哎呦，你说我们几个大老远跑过来，没那么远啊，但是就是
大老近跑过来，
就是因为我觉得确实需要打破一些刻板印象，因为佳宇最开始读那些刻板印象，我都觉得太刻板了，就是感觉都属于是甚至属于这种没有刻板，实在没有刻板印象了，才会去问那些东西，是不是你们的乐队是这样的，是板面这样。就感觉这里刻板印象都还很远，所以说我觉得急需大家给我们贡献一些真实的闪光点啊、
喜欢或选择石家庄的理由。
哎，是，
中间的这位，对，
我就是想说一个点，我不知道主播来的时候有没有是从石家庄站坐地铁，然后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就是它是1.8块可以坐全程，对，燕赵通就可以1.8块，然后坐全程，而且我听说还是
燕赵通，我好霸气这个名字。烟云16州啊，您这
燕赵之地随意交通，
好像燕赵通也可以坐北京的地铁，就是
啊，
京津冀一体化。
你现在的反应给的都好大呀，都好刻板。
谢谢你的反应，石老板。
燕赵通也可以去邯郸坐，也可以去
全国好像对，也是很方便的。
好厉害呀！
但是也1.8块吗？
那个我们石家庄就管不了了吧？应该
随行就是。
好像还可以，就是从地铁下来，你还可以去坐公交，就是好像他就是在几个小时内就是1.8块是可以坐全程。
哦，这个真的是很包容。
因为我之前有去北京看你们的演出，也是感觉哎地铁又很挤，人又很多，然后也确实费用也比较高，而且我之前去贵阳嘛，也是感觉哎好像就4-5站可能有5块8块，就对于我从石家庄出去的，我就觉得有点贵了。
那是。
起码这样出行还是很方便、哦、然后我们这个地铁也很干净，然后环境也特别好、所以觉得也很、
你是地铁集团工作的吗？
我比较喜欢坐这公共交通出去溜达什么的，就是、所以会比较关注这方面。
好，还有没有朋友们
前排的这个
其实我是去年毕业以后，我是沧州人，然后留在石家庄。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选择石家庄这种主要是第一，首先也是离家很近，我是一个18线小县城孩子回来的，这里有3甲医院， 如果你攒够钱的话，也会对下一代的教育也会好一点，然后相对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像刚才提到的地铁的问题，就是硕士毕业你拿到人才绿卡，地铁交通全部都免费，等等很多景点也都免费。
什么人才绿卡？
对对对，
连燕赵通都不用了。
是的，是的。
详细说说人才，什么人才绿卡？怎么拿人才绿卡？
人才绿卡就是也分学校，如果是双一流、985、211这种都是 B 卡。对对对，我的学校虽然硕士没有那么好，就是拿到 C 卡这种，然后 C 卡就是也免费，就这种。
什么意思？那 A 卡是啥呢？
A 卡就很少很少了。
A 卡可以做驾驶室。
A 卡就是比如说你在哈佛、牛津之类毕业的。
不是我，
我们能查到的，当时还真的没有，身边没有人拿到过 A
卡。靠学历最高是 B。这个朋友说 A 卡是说靠钱的，就是
博士
博士那种的。但是我身边的可能是水博的这种，就是因为我们是民办那个高校的大学老师这种，
那也很好，没事，不要妄自菲薄，很好。
但是就是身边就真的没有拿到 A 卡。
211、985啥的是 B
对，
博士以上是 A。
但是也是跟学校的排名有关系，
有关系的。
对 ，QS 排名可能也要在前多少多少那种。
哦，还要看 QS 排名。
然后这种应该就是、
每个月给你打钱，
每个月打。我们每个月，我们一年给打7000，连打5年。但是是一年，但是博士的话每个月3000。
咱们这几个小时聊啥了？这么重要的信息没有提前聊出来？
你是双一流吗？
我可以学、
对对对，
我可以考，
就缴够3个月社保就可以申了，就这种。
OK OK，
哎，没有什么针对就是三本的这种政策。三本坐地铁划走20万。
有没有其他？有没有 B 卡、C 卡、A 卡的
？C 卡有没有 A 卡的？
好多卡呀，他们现在。
C 卡是。三本可以 C 卡，耶、yeah ！
他特别像那种，就是那种，就是坏学生捞着三本就可以，毫无好学生的那种骄傲，只有捡漏成功的那种得意。
是，咱们三本之光。
OK， 没事没事，这个随便问问。
好，我都动心了。
没有没有，那就哎，妹妹不用了，你就直接。
前排刚才这位
这有举手了，这个妹妹非要发言。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读大一、然后我才来这儿半年多，但是我就是有一种非常想留在石家庄的感觉。
你是哪人？
邢台人，离这儿特别近、我觉得石家庄的风都是自由的。
没吹过北京的风吧？
我不太羡慕大城市，我不喜欢大城市那种快节奏，我就比较喜欢这种很慢的节奏。就我老家这边也是这种节奏嘛。然后我来石家庄之后，就是我觉得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我每天可以骑共享单车去吹绿化道的风，都是快乐的。
吹哪儿的风？
绿化道的风。我就可以扫一个畅骑卡，在石家庄骑两
天。畅骑卡，又一种卡，又一种卡，太多卡了。我太羡慕了，我想来石家庄搜集卡，
卡片之城。
我靠，
唱旗卡什么意思？
就是哈罗唱旗卡，我花钱
啊，哈罗唱旗卡。
别的城市也有，
我以为石家庄出了什么政策。
他为了让自己的故事里有卡，他特地模糊化处理了这个。
然后今天呢，我是从那个长安公园走过来的，就是我特别喜欢长安公园，就每次
长安公园
对，就在这个旁边，我就从这儿走过来的。就每一次去长安公园，我觉得有不一样的感觉。我想收集长安公园的春夏秋冬，就这种感觉。
你是真是文旅来的吧你？
对了，我就是学旅游的啊。
你在这跟我实习呢，你是吧？
很感染力，嗯。而且刚才跟这他说到，他说他邢台来石家庄就生长风很自由，旁边有观众就可能也是善意的调侃说你肯定没去过北京，但是我觉得就不能这么说，就是我的意思是不能因为大家就是他喜欢石家庄就感觉哦你是不是因为没见识，这不是了，就是我觉得你能真心喜欢这儿这非常好。
因为我说了我不喜欢大城市的快节奏，
对对对，
我就喜欢这种慢节奏。
他讲述刚才他那些喜欢东西的时候，他就是很有感染力的。
就是我就其实我特别喜欢做销售这份工作，我觉得在石家庄以后可以找到一份销售这样的工作。然后这种特别多嘛，然后就是我觉得工资我也可以知足，就是知足常乐。
乘轮椅感兴趣吗？
对。
马上给你个 offer。
可以啊， 接受我的话可以。
哇，你是
您家的狗有点瘸呀，大姐。
卖拐。
你这是什么销售方式啊？
是，我觉得他是天选石家庄人。
对，因为我也不太喜欢那一卷，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平平淡淡的幸福才是就是。
他说这些的时候眼里是有光的。
是是是。
是因为我真的对这篇、就是大家刚刚讲那么多石家庄的工作不顺的事情，我都没有对这片城市消灭希望。
我真的是很喜欢你的这个发言，我希望你坚持这个态度。别下个月去趟北京，还是北京好。
不会的，
你要扎根。
我觉得你像是一个重生了的人，你上辈子在北京的大厂你就重生想明白了、
你这就是逆向诅咒。
这辈子就想开了。
因为我觉得北京这样城市可能适合旅游，但我不需它不是一个宜居城市。最去年石家庄还是那个二五年还是全国最具幸福城市呢。哦，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幸福。
你们石家庄人竟然让一个邢台人给夸成这样。你们
很感动，
赶紧给他发卡。
哦，你是为了骗卡？
那倒不是。
这妹妹应该很年轻嘛，来读大一，十八九岁。
对，
是吧？在什么学校？
石家庄市属唯一所公办本科学校。
石家市
市属唯一所公办本科学校。
那是什么学校？
叫什么？
石家庄学院。
石家庄学院。
出来能不能拿 B 卡 ？C 卡 ？C 卡也可以 ，C 卡也可以。
好 ，C 卡也可以 ，C 卡也可以。
尊贵的 C 卡，
未来的 C 卡
，C 卡候选人。
咱们今天的闲聊就录到这里，非常高兴认识这么多石家庄的朋友，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